好的，谢谢张弟兄哈。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好，弟兄姐妹哈，我们现在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托给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仰望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啊，也使我们在这里啊，能够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盼望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主的饱足。也求主你啊，赐给你软弱的仆人，赐给他当初的话语，当讲的见证。愿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读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啊各自的所在的地方，我们借助网络敬拜仰望你。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就有一起的啊有成长。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学习一个题目啊，叫。你心里的负担。那前面呢我们会有这一个大的标题哈，那就是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啊，接下来的一些主日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尼希米这卷书。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看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整个啊我看我们讲完的排表呢，整个六月份呢都是我跟大家主日的讲到呢。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
好的，等我一下，刚才被弹出来了。好，我回来了哈。好，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但是六月份呢，第三周是我们的是父亲节哈。那我们可能就要传讲父亲节的信息哈，要不然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好，我们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哈。好，我们看尼希米记的主题。首先我们要因为尼希米记呢记载在旧约，所以很多信息呢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哈，那个背景要看一下。那尼希米记哈，那我们平时不像我们读福音书读新约读的好像很容易一点。那尼希米记呢对我们来说却是在旧约有很多我们都不太清楚哈。尼希米记的主题呢是尼希米用了52天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后半尼希米记的后半部分呢是以斯拉哈，那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那这个是尼希米这整卷尼希米记整卷书所记载这个主题的信息。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列出这个大的标题是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哈，我们就看到呢第二章第17节和第18节，那这里说，以后我对他们说，就是尼希米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18节就说，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怎么回应的呢？他们说，大家看到红色字哈，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所以我有一个大的标题，就是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我问到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哈，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破损的地方 啊，那我们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啊，不管是你在你的家里，或者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在教会里哈，那你看到一些破损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和感觉呢？这两张图片呢，啊，是我啊昨天跑到我家楼下去拍的哈。那这个呢是去年八月份在我们啊在我家这个公寓哈这边，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在啊八月二十几号哈，那后半夜就凌晨的时候，那就来了很多啊这个消防车啊，那我们再看了一下呢，就看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就发生了火灾啊，就把这些啊篱笆这个木栅栏就都给啊烧坏了，是的，那一直到今年快一年了哈，那还一直都没有修理。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或者这样的图片哈，啊，看到这种破损，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木栏呢，就在我这个停车位的正前方。那每次我停完车之后呢，说实在，我都能看到啊这个场景。每次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心想，哎，这个它什么时候会修好呢？什么时候会重新把它再建造好呢？啊，但是啊，一直等了快一年哈，也没见它修好哈，这个速度已经很慢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破损的一个事物、一个场景，我们总归希望说把它能够重新建好。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会务报告在最后那一页的 PPT 上，我们都会跟大家有说哈。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与主同工，同心建造。所以用尼西米记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借着尼西米记哈，能够激励我们啊，不仅啊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啊，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门徒训练，以及我们对外福音的拓展，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啊渴慕善工的这样的羡慕善工啊渴慕为主做工的这样服事的心智，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属灵的家。那当我们看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哈，尼西米，那他的名字呢叫做耶和华安慰哈，他是一个身在外邦，但是呢心怀圣城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侨民嘛哈。那他在哪里呢？在这个苏珊城啊，就是啊波斯帝国的首都。那大家在这张图片上呢能看到哈，他在苏珊城里供职，苏珊城的地点啊。那苏珊城的气候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波斯诸王呢都会在那里过冬。那夏天在哪里呢？就在亚玛他啊，就在苏珊城上面北面那边哈，在那边啊，那个在那边过夏天。所以我们看到，那我们说尼西米啊，他但是呢他是啊供职在波斯帝国。那尼西米在波斯帝国他做什么呢？在第一章最后半节告诉我们说哈，他是做酒政的。那酒政是什么呢？就是端饮料给人喝的这个人啊，叫做酒政。酒政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啊要选择与王品尝用的酒，看有没有下毒啊。因为当时会有一些人非常害王，那酒政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在酒里下毒，他先喝一下哈。所以说呢，酒政是一个王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好，那我们看尼西米记呢，一到六章呢记载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会一章啊、每次来看一点哈。那第七到十三章呢讲的是重建百姓的生命，所以不仅他们要建好城墙，这是外在的可以看得见的事物哈。那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百姓的生命，他们怎样过神所喜悦的生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尼西米记呢就分这两处哈，两部分。那尼西米记呢，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看尼西米就知道说他是一个酒政，他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却在波斯帝国在那个苏珊城里那边供职。但是尼西米记呢，他却尼西米他却非常的有 有这个使命啊，非常有啊，没有辜负神的托付。他带领以色列民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共用了多少天呢？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哈。这前面主题信息当中也提到了，一共用了52天，那这就是一个神迹，用52天就完成了耶路撒冷圣城的重建。所以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看到神忠心的仆人尼希米啊，对圣城的这个托付，他完成了这个使命，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尼希米他是以色列人，他怎么跑到波斯帝国去了？他为什么到那边去呢？在我们看一下以色列民啊，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背景。那我说以色列他们有被掳哈，那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我们看旧约圣经能看到哈，主前586年，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了。那神是信使的，神也是慈爱的，让他们神应许他们。被掳有70年哈，然后让他们再回归啊，叫做归回啊。所以主前538年，所罗巴伯为领袖啊，建立荣耀的圣殿，这是第一次归回。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主前458年啊，就以斯拉哈、啊，那他为领袖，把律法书写在啊，他带领百姓哈、啊，然后教导他们学习律法书。那尼希米呢，就是公元前主前445年，他为领袖。来建立稳固的西安城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对这个背景呢，就稍微有一点了解。我们都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哈？那以色列民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什么？那当时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那巴比伦采取那个高压的政策，但是波斯帝国呢，他们的政策却不一样，他们采取这个怀柔的政策哈，就是啊，跟巴比伦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啊，那波斯王呢就允许他们回去啊，建圣殿啊，他们建圣城啊，就允许他们归回。我们也看到呢，君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哈、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啊，尼希米记主要讲的是前面1到6章是尼希米带领百姓来建圣城啊，来建这个城墙。那你说城墙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城墙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没有城墙，那他们就失去安全；没有城墙，他们就没法去抵御敌人。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啊，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家是那种啊独立屋哈，独立的房子，又看到说那不是墙，很多时候都是那个啊，就像前面那个图片被火烧的那个啊木的栅栏是吧？那谁的家里面都会有这个木的栅栏和篱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啊一种安全的保障，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界限，就是这个木的栏杆之外的啊，这个不是属于你家的，但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呢，那里面呢这个呢却是你的啊，你家里面的啊，你的土地啊，你的产业。所以城墙对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选民的保障，同时呢它也是选民的界限。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啊，比如住公寓或者其他的房子，你即使没有外在的墙，但是你总归会有一个门啊，总归会有这个房屋会有一个墙啊，你不会说啊是露天的啊。所以呢城墙对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重要。好，我们看这个大纲哈。大概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尼希米的悲哀，第二呢是尼希米的祷告。首先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悲哀啊，那当圣城被掳，圣殿被毁，国家灭亡，这个时候呢百姓过的日子是非常不好的哈，以色列民过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我们看到在啊波斯帝国哈，这个时候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那神就兴起了几位先知和领袖，带领他们返回耶路撒冷，返回自己的京城，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来恢复神的光荣。那么在尼希米记的开头呢，就讲到说啊，他在苏珊的城中供职哈，然后呢第二节说那时有一个啊，有他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 他们来做什么呢？啊，所以就问他们说，那同胞过了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过得怎么样呢？那他们就对我说，就对尼西米说哈，说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省哈，在遭大难，他们在受凌辱，并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当我们看到说同胞带来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啊，他们原来建圣殿，他们建这个城墙，但是呢，却被人破坏了。那这些人就来到波斯帝国啊，就类似于像国内是上访哈，就是我要把这个消息带到啊这个王那边去哈，然后呢啊找找我的同胞，找找熟悉的人哈，看看能不能去啊处理好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尼西米听到这个境况，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就坐下哭泣，就悲哀几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有问，他同时呢也有听。弟兄姐妹，让一个人讲话很容易，但是一个人呢去听别人讲话却非常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讲，却没有专心的去聆听。但尼西米呢，他不仅有问，他还去听他的，专心来听他同胞所讲述的他自己同胞所遇到的那种光景。弟兄姐妹，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学习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嘈杂很忙碌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去聆听，不仅说我们去听别人讲话，我们也听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话语，但是呢，今天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说，我们听神对我们怎么讲呢？在一个忙碌的时代当中，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一个视频，可能两三分钟还可以，五到十分钟可能就接受不了哈，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忙哈，我要很短暂啊，要快一点哈，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更多需要像尼西米这样学会聆听，聆听别人的讲话，聆听神的声音哈。那就像在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到21节，这里说呢，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怎么样？听见后边有声音说，就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尼西米他专心去听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他同胞传递来这样的不太好的消息，那他就坐下哭泣，然后悲哀几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说这里他的坐下哭泣，这个坐下不是因为他站累了他就说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是的。那这里呢，坐下和进食祈祷悲哀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表明这种非常悲伤非常难过的一种心情。就像诗篇131第1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弟兄姐妹，尼西米就是这样，当他听到这样很令人伤痛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坐下来，他就悲哀哭泣他就在那边在神面前进食祈祷。我们也看到说尼西米当时的一个光景呢是什么样的呢？他只有可能是20多岁他在王的身边，他是做酒政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当时这些人告诉他们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不是讲到他们之前被掳的那种光景，乃是说在以斯拉记因为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在原来呢是一本书上下的，后来分成两本那在以斯拉记当中就记载呢，当他们建造城墙建造圣殿的时候呢，有一些他们的仇敌去拦阻他们，所以王当时就下令，就说我们就那你们就不要去修建了，那就是这样。 所以呢，尼西米当时的悲哀啊，哭泣，他不是为着以色列民被掳的那个啊之前啊被掳的那种境况而哭泣，而是因为当时城墙啊圣殿，因为仇敌，我们后续会学到一些啊仇敌他们哈、啊、对以色列民的啊对犹大人他们的一些啊非常不好的行为，我们都会看到。所以呢，在这里就看到说，尼西米是为这件事情而悲哀哭泣的。当同胞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时候，弟兄姐妹，尼西米有什么样的做法呢？他可以有一个选择，他说我听听就算了，啊，我听听就过了，反正你安慰他们几句，就回去就好了。因为当时这个禁令已经出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但尼西米呢，没有这样。尼西米听了之后呢，他就进食祷告，他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呢，就去向王讲述。当向王讲述，我们就看到说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啊，你跟王去讲这件事情哈，那他会，人都会有一些担心哈。如果王不高兴，那可能尼西米日子也就不好过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当我们听到一些消息啊，听到一些境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啊，像尼西米这样，我们坐下啊，我们把这个交给神，我们同时呢也愿意说啊，在神面前啊，寻求有服侍的机会。尼西米在波斯帝国过的日子应该是不错的，他原本可以不用管这件事情，对不对？而且以色列民被掳啊，可以说跟他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关系，他就做好他的九正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他没有啊，就是说你们回去吧。他同时呢也没有说啊，我要跟王讲，我面临很大的危险，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智也是要有一个寻求、愿意服侍主的心智。可能这件事情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会想，哎，我们有没有服侍主的机会？尼西米没有担心说我这个服侍这件事情做不好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服侍，哎呦，这件事情我做不好怎么样？怎么办哈？会被别人笑话啊，会影响别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哈，只要我们有愿意服侍的心智，那我们相信我们总会有服侍的机会，神也会加添我们共用的能力。那么在上个月我们都知道丽萍姐妹安息主怀归天了哈。那其实，在服侍丽萍姐妹的这段日子里，其实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一位姐妹哈。那她的先生呢是一位美国人。其实在，跟她一起服侍丽萍姐妹的这段日子里，其实她的服侍以及她的一些一些态度，一些所讲的话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她虽然有70多岁哈，但是她的精神状态她的服侍的那种热情远远没有像就是比这个70岁要低很多哈。所以他就是很热心的服侍，很服侍丽萍哈。其实他跟丽萍也没有什么亲友关系啊，或者怎样，只是教会普通的姐妹。那我就想到，当丽萍归天之后哈，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我们年纪大了哈，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服侍了。但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愿意服侍的心，我们相信神会继续的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个服侍的机会，要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献出善功，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主。当然，我们说这跟我们自身的状况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服侍主的心智，我们要一直坚定，没有改变哈。我们愿意来服侍主，愿意来为主做工，那我相信这就是神所喜悦的。那尼西米呢，他并没有马上就去寻找王，因为他知道呢，没有把这个希望寄托在王的身上。尼西米靠着谁呢？他靠着神，所以他就来到上帝面前，他就向神祷告，他懂得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虽然尼西米他只是一个，用我们话说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呢，他愿意有这个服侍的机会， 他愿意服侍好像那些跟他并不太相干的人哈，就遭遇的境况，他本来在蔬菜城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他还是愿意起来服侍，所以呢神就兴起他，神就加给他力量，就让他成就，借着他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属灵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有这个神圣的使命感。那么弟兄姐妹，尼西米是这样，因为他有神圣的这种使命感，因此神使用他，神让他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带给以色列民一个大的复兴。那今天呢，我们对福音的大使命有没有使命感呢？今天我们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啊。大家看这张图片，我想大家应该，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非常熟悉哈。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应该是2019年哈，我们外出，我们一次交流聚餐的活动。那当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很多的华人，那远远多于我们照片上我们这些华人的人数。那我相信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弟兄姐妹邀请来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那他们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聚餐，参加我们的活动，哎，但是我们需要关心他们说，那他们现今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与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呢？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为他们来祷告啊，使他们能够不仅听到福音，也能够来相信福音。之前有位牧师分享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说他一直愿意传福音，很激励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天家，那么天父问我说，怎么只有你自己来的呢？你的家人在哪里呢？你的亲友在哪里呢？他们怎么没有跟你有同样的信仰呢？尼西米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福音的大使命有没有使命感呢？今天我们都是听到福音相信福音，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但是今天我们也学习像尼西米那样，我们对福音有个使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说像马小云宣教师那样哈，我们到其他国家去宣教，但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放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放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慕道朋友，我们有没有这种使命感，福音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可能他们还没有马上就相信立刻就相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让他们先听到福音的好消息，那么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相信，我们相信那个就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服侍这也是一个心智，这也是一个使命感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尼西米的祷告。那当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尼西米他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呢，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这个祷告几乎成为他本能的一个人。我鼓励大家呢，今天我们看第一章鼓励大家回去灵修的时候可以往后再看看尼西米记，又看到尼西米他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也在祷告，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愿意去寻求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尼西米他没有把这个眼睛定睛依靠在那个世上君王的身上，他乃是依靠那永不改变的他所信靠的耶和华神的身上。所以尼西米呢尼西米记到处都记载他有祷告，有好多处，有人说九处还是几处有好多处他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因此第五节到第十二节结束第十一节就讲到尼西米的这个祷告他仰望神，他认罪，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求神赐给他有通达的道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也要重视祷告，因为祷告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人这种深度的相交，祷告就是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原来人犯罪远离神，不认识神，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祷告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相交。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 啊，那尼西米的祷告，大家可以看尼西米的祷告很特别。我们说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尼西米的悲伤，当他悲哀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了，那这个时候呢，他需要被重建啊，怎么办呢？但是在尼西米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却发现他的祷告词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啊重建这个词，没有讲到城门怎样，城墙怎样，神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很奇妙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对比跟尼西米的祷告一样，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像列一个购物清单一样，是不是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神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满足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这没有什么错哈。我不是让大家不要这样祷告哈。那我因为主导文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这是赐给我们，神也供应我们啊，在生活当中的需用。但是呢，我们更多需要呢，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祷告呢是啊，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说，尼西米他没有马上就求神说我们要重建圣城、重建城墙，他没有，他先在神面前怎么样呢？先赞美神，先让看到说啊、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啊、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啊、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跟神呢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接下来就去向神去认罪，不仅他认罪啊，还有说我们的先祖父家也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呢他跟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今天我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家里面祷告，就自己有祷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啊、有机会呢有时间呢参加我们教会的网上祷告会哈、啊。那我们过这个团契的生活，让我们跟一同的祷告来到神面前，因为教会的复兴离不开就是我们个人的复兴。那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复属灵生命的复兴，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种建立。所以有人说我不知道祷告要祷告什么，那可以给大家看祷告的要素哈，敬拜赞美哈，赞美神，敬拜神，认罪，感谢，代求，就是向神祷，向神啊祈求，有个人的祈求，也为别人祈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知道祷告说什么，哎，那这些就可以提醒帮助我们哈，赞美神。你心里有没有赞美神呢？赞美神的信实慈爱，他也向神认罪啊，我们看到也要感谢神，同时呢也向神祈求。所以尼西米在这个祷告当中，是他最后啊他向神祈求，他说求你啊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啊、蒙恩，就是他要去向王去做讲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祈求说，求神帮助他能够使他所做的都亨通顺利。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说啊、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站在百姓和神中间，他仿佛成为一个中保，一个桥梁一样，他在那边代求去祷告。那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把我们的一些境况痛苦难处都带到啊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啊，我们信靠他，仰望他，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我们就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尼西米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代求者啊、在神面前的代求。那主耶稣呢也是哈，他是我们啊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啊天父祷告。不仅如此，主耶稣呢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代求。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说尼西米呢他是啊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做王九正的。所以在最后呢，这个我们到下次再看哈。嗯，好，看到这里哈。好，那看尼西米祷告最后呢，我们看到当他祷告完之后哈，那后边有一句话哈，就是啊最后一行，他说我是做王什么的呢？做王九正的。 我是做网纠正的，大家觉得觉不觉得这个行业很奇怪哈？为什么在最后提到说我是做网纠正的呢？这个好像跟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祷告完他说我是做网纠正的，那尼西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他的身份。尼西米不仅说他是做网纠正的，在尼西米记当中呢，常常会提到说他是仆人，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可以猜测说，尼西米他为什么说我是做王九正的呢？就是说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是我的身份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九正，那我能做什么呢？所以九正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下次啊要更多看到的哈，我们来看尼西米记哈，九正能做什么呢？就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啊，我们是一个工程师啊，我们在啊其他的等等其他的地方工作哈，我们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那我就是这个职业，我能做什么呢？我在教会里面啊，我是一个平信徒，我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尼西米他就是这样，他看到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九正，我能做什么呢？两位之一说，我愿意献上我的自，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主啊，我就神啊，我就是九正，你看我能做什么？求你差遣我，求你来使用我，我愿意被你所使用。所以我说，主不看我们能不能，主看我们肯不肯。虽然我们的啊职业啊身份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神就会借着我们赐福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心智是肯还是不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不看我们的年纪，不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而看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有愿意服侍主的心智，服侍别人的心智呢？还是我觉得说，哦，我是一个九正，我这边已经我的生活无忧，我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不需要怎样去啊，别人帮助我，我去帮助别人啊，不需要我去关心别人，别人去关心我。弟兄姐妹，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像尼西米这样重建这个城墙，那让我们也一起的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一起得长进。盼望这里也主赐给我们这种使命感，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啊，让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多的领受与得着。好，那尼西米记呢？这个第一章我最后这样写的哈，我说啊，尼西米虽然是平信徒，但他密切关心同胞的处境，聆听本族人的讲述，他以祷告领受呼召，也蛮有神圣的使命感。被神使用，成就了属灵的大复兴。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教会，借着祷告，靠着耶稣建造坚固属灵的家，彼此连接，一同成长，对福音的大使命有使命感，成为像尼西米一样有负担的人，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亲友们。让我们能够起来建造，从祷告开始，让我们起来建造，从你我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生活。主啊，盼望主当年怎样让你心里有使命感有托付，主啊，求你也今天帮助啊，我们属于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羡慕善功，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扶持啊，学习彼此相顾。主啊，让我们啊教会能够真正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属灵朋友的啊，和每位啊慕道朋友属灵的家。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来亲近和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在啊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起来同心的建造。主啊，虽然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都会有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挑战，在服事上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啊我们自己的思虑和挂虑， 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首先赐给我们有愿意服侍主你的心智，有愿意服侍弟兄姐妹的心智，让我们更加火热的来服侍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让我们成为我们身边一些亲友们的祝福能够借着我们把福音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与我们一同得享福音的好处。主啊，愿你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愿你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蒙你的喜悦，主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给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